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两节是圣经，是八十七页，第二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二十七节，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第十六节，第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第三十一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圆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的拿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纳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最近我们连续每个晚上在台中，我们有一系列的查经，我们特别是查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我们要从这两卷书里面，我们找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怎么经过四十二站。而这旷野的四十二站呢，刚好是记载在民数记三十三章。这四十二站就代表基督徒的天路旅程。圣灵是一层一层的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然后一层一层的从这世界做经过，最后呢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境地，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这四十二站可以分作十四站，再加上十四站，再加上十四站，代表三个不同的阶段，代表三个不同成长的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有十四站，第二个阶段有十四站，第三个阶段又有十四站。所以我想到现在恐怕每一个人手里都应该有一份这样的讲义，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如果没有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看看服务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可以送到你的手里。那么请大家再举举手，如果要是没有讲义的，我们的弟兄会把这个讲义送到你们手里啊，请你们仍旧举手，然后我们弟兄可以送到你们手里。应该有两页啊，一共是四十二站，四十二站。 那么这一份的讲义呢，每一站的站名，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我们把它抄录下来，然后呢，每一站站名的意思，我们也把它记录了下来，然后写在讲义上面。所以我相信现在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这一份的讲义。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已经拿过了，最好以后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把它带来。那么我们在以往的几次，我们已经看过了三站，苏格、以堂跟密夺。那么以色列人呢，终于过了红海。那么以色列人过红海，就好像我们受浸一样。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好像我们相信。那么然后呢，过了三天，走了三天的路程，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这好像我们信主以后没有多久，我们就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所以现在在红海这一边有许多的功课，就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学的许许多多的功课。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然后呢，他们就从红海往前行。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到了舒尔的旷野。那我曾经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迹，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四十年更是神迹。因为以色列这里的旷野乃是西乃的旷野。我们晓得，如果大家稍微知道有一点的地理的常识，我们晓得在以色列的南部，今天南部有一个三角形的地带，那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西乃半岛。那么西乃的半岛呢，可以说是个倒三角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倒三角形，那么这个北边的这个边呢，往北走就是以色列。那么这个两个边呢，就是用红海把它包起来，所以西乃的东边是红海，西边也是红海。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呢，是从埃及，然后呢就过了红海，就来到了这个西乃旷野。那么我们曾经提醒弟兄姊妹，西乃旷野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我们今年有160位的弟兄姊妹到过，从美国、从台湾、从香港、从新加坡，一共有160位弟兄姊妹，我们到了以色列地。然后呢，大概有一半的人，我们就从以色列就飞到了西乃旷野。那么我永远记得，当这个飞机刚刚在西乃半岛落下来的时候，那第一个印象，收在我们眼底的就是一片的旷野，你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生命，难得你看见一棵树，那些山呢都像牙齿一样，因为那个形状都像牙齿的形状，所以逊的旷野那个意思就是说，许多的山就像锯齿一样。那么等到太阳照在上面的时候，因为它里面还有许多不同的矿物质，所以呢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颜色，非常壮丽。但是虽然这是壮丽的一片，远放眼望去，你难得找到一些生命。那么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一共漂流了40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脚没有肿，他们的鞋也没有破。神把他们不止带他们经过了红海，而且神让他们经过了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知道和从前的生命线完全隔绝了。从前他们在埃及三角洲的时候，他们也不耕种，什么也不必做，连祷告都不必，他们不需要仰望天，因为在埃及难得下雨，每年难得下几滴雨。那为什么埃及那个尼罗三角洲是全世界最肥沃的地方呢？我们曾经说过，因为有一条很有名的河叫做尼罗河，每年泛滥2次，所以河水就自然地灌溉了这个尼罗河的两岸，所以我们说这两岸的泥土是最肥沃最肥沃。 所以我们知道，这就创造了埃及的古文明。为什么埃及的文明那么早呢？因为有尼罗河。为什么中国的文明那么早呢？因为有一条河叫黄河。所以我们晓得，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居住在尼罗三角洲，在那里长期居留的人，他们什么都不必耕种，他们很自自然然的就得着尼罗河的供应和尼罗河的喂养。所以现在他们完完全全离开了那个环境，就好像一个孩子断奶一样。现在神把他们带到一片不毛之地，把他们带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继续的往前行。那么今天让我们记得，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像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样。我们从埃及被救出来，就是从那个道德沉沦的世界里面，神把我们救了出来。但是神仍旧把我们放在这个旷野里面。那么这个旷野的性质，这个旷野的特点，就是没有尼罗河，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仰仗尼罗河，因为现在尼罗河不再是我们的生命线。那么以色列人如果要在旷野生存，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天必须干预才可以，天必须动指头才可以，神必须伸出他的指头。那么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知道什么叫神迹呢？神迹就是神的指头。什么时候神从天上干预了，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了，神迹就发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从他们过红海开始就已经是神迹。那么从此以后，你看见每一站以色列人都经历是神的神迹，爱的神迹，多方多次的眷顾他们。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怎么走这42站？我们今天怎么走这天路的历程？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供应都是从天上来的。不错，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这个世界怎么依靠尼罗河，我们也怎么依靠尼罗河。这个世界的人找医生，我们也找医生；这个世界人吃药，我们也吃药。但是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见这些不再成为我们的依靠。今天我们能够活着，是因为神的指头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从一站到另外一站，再到另外一站。所以这个生活是信心的生活，这个生活不是眼见的生活。所以你发现神就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他很奇妙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往前去。那么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就好像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现在我们做基督徒了。我们曾经说过，相信是迈左脚，受尽是迈右脚，现在我们可以开步走，现在我们是个走路的基督徒。那以色列人不止出了埃及，现在他们也过了红海，现在呢，他们要开始走这旷野的路程。那么根据出埃，根据民数记，他们要经过42站，一站一站的，神带领他们往前去。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过了红海，结果呢，就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里面就走了3天的路程。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个旷野啊，这个旷野，这个西乃旷野，就是在冬天温度也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知道那里几乎可以说那个石头，这个山呢就像石头一样，根本就是岩石。所以呢，让我们知道有太阳的时候就温暖一点，没有太阳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冷。这就是整个的西乃的旷野。 那么我们知道200万的以色列人现在在摩西的带领底下，那么他们就在红海在旷野里面往前走，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找不到水。那最后呢，他们找到了马拉，找到了水，但是他们发现那里的水是苦的，不能喝。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在那里找水，而且3天在那里找水，就证明说他们非常的饥渴。特别当你行军的时候，当你走路的时候，你特别需要水。那么现在呢，男女老幼200万的大军经过这么大的旷野，白天呢受尽干热，晚上呢又这个晚上呢也这个也非常的寒冷，所以他们一面走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水。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走了3天，一直找水，但是找不到水。最后呢，他们终于找到水，但是发现那个水不能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不像，不是说一个人今天有水，明天有水，后天有水，那么大后天的我们结果碰到的水是苦的，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需要水，他们第一天渴望有水，第二天渴望有水找不到，第三天渴望水找不到，那么到了马拉，他们终于找到水了，结果发现那里的水是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所学的第一个功课。许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有一种的憧憬，有一种的远景，我们觉得信了耶稣以后，这条路是神带领我们，那么应该神不管怎么样带领我们，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第一个试验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一直在那里找水，找了3天，结果呢他们找到了水，可是呢那个水呢是不能喝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电话的经验，有的时候啊，你打一个电话它就是不通，就是不通。有的时候你就在研究到底为什么不通呢？哦，你知道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有男孩子有女孩子，那么他们呢刚刚好是在年轻的时候，所以是他们最需要打电话的时候。所以你在想说也许他们在用电话，你过了5分钟过了10分钟还是在打，还是打不通。所以特别当你打不通的时候，你就巴不得你所希望的就是巴不得很快能接通的。所以有的时候阿 Q 的精神呢，那既然打不通，随便拨一个电话好了。那弟兄姊妹，因为你巴不得电话能够打通，那么问题在这里，你一直盼望打通电话打不通，结果忽然电话打通了，然后对方告诉你说你打错电话，这个不是你说要打的电话。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走了3天，找了3天的水，结果呢他们发现水是苦的。那么弟兄姊妹，那这怎么办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就是因为马拉的水是苦的，所以第一个试验就把我们的里面的苦把它显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在找水喝，结果我们找不到，那最后找到了，发现那个水是不能喝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没有第二个形容词，那个感觉就是苦。所以许多时候因为这些水是苦的，所以你发现我们里面的苦水也是苦的。那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会彼此倒苦水，原因就是神许多时候把他带到了马拉。他以为说，如果今天信了主，不是大富也是小康，如果今天信了主，神一定是会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一定会应许我们花香常蓝，
因为你看看许多的宗教几乎都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上，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相信的福音，我们也自然的从那些观念里面接受过来。如果今天今天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现在我们来到了旷野，那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天色应该永远是苍蓝，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应该花香永远长漫。但是让我们记得，神当率领以色列经过旷野的时候，神就一开始就训练他们，就给他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本质。这个世界只会叫我们觉得干渴。如果你真的喝这世界的水，那个水一定是苦。这本来就是旷野的本质。那么现在呢，在马拉需要学一个功课。那这个功课是什么呢？这个功课就是怎么能够把水变甜。现在我们怎么能饮用这个水？按理来讲，我们没有水喝。马拉这里有水，但是马拉的水是苦的，那么怎么能够把马拉的水变成甜？所以你记不记得，神就指示摩西给他看见一棵树，他就把那棵树呢就丢在水里，水就变甜。那这是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神给他们的第一个神迹。今天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苦境，许多时候我们尝到那个水是苦的。那么弟兄姊妹，神怎么帮助我们？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那个解决的路在什么地方？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在马拉所学的一个非常宝贝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到那个地带去走，特别到这个西奈半岛去走，你难得看见一棵树，可能还有少很少看见一棵树。那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有的时候你看到难得看见一棵树，不过这棵树呢上面都是带满了刺的。原来这些树啊，就是骆驼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神特别赐给他们做食物。那么你知道，所有的舌头啊，牛啊羊的舌头都是经不起这个刺的，你一吃这个刺一定要流血。但是神给骆驼造的舌头可以不流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满了刺的这个树呢，是专门为着任重道远的骆驼来预备的。因为骆驼是要走旷野的道，那么所以神就特别预备了一棵树。这种的树呢，牛不能吃，羊不能吃，所有的其他动物都不能吃，所以它一直保持在那里。如果在骆驼来以前就被牛吃了，被羊吃了，骆驼就没有食物。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旷野里面，神老早想到那些任重道远的骆驼怎么能够在旷野生存呢？神老早为他们预备了一种的树。那么这个树呢，你如果到了旷野，你能够过，你要过一段时间看见一棵，再过一个时候看见一棵，不是像一棵丛林一样，你找不到丛林。所以你看见了，神让他看见一棵树，在这么多的旷野里面，你难得看见树。现在呢，你终于找到树，这就你知道，这就是旷野，你我不会想象的。那么这些树呢，这里一棵，那里一棵，那里一棵，并不是很多的。那么就是这些树呢变成了骆驼的食物。那这种的树叫什么呢？叫皂荚树。皂荚树，那么大家如果你再读下去，你知道啊，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建立会幕以后，然后呢，你记不记得造了约柜？约柜呢可以说是会幕的中心，他们如果打胜仗一个抬着约柜，那么约柜可以说是整个会幕的中心。那么约柜是怎么制造的？约柜就是用皂荚木来做的。因为原来这种的木头啊，硬度非常非常的硬， 我们有一次，就是这次旅行的时候，我们到了赵家墓的旁边，我们特别照了相。有一个弟兄呢，就不相信这个赵家墓是很硬的，他用脚啊就踢那个树，那就好像保罗当时啊用脚踢刺一样，他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树是那么硬的，非常非常的坚硬。你如果稍微敲敲那个树的话，非常像石头一样，那这就是赵家墓。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就约柜啊是代表基督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基督人性的一面，就是说这个赵家墓的这一面，那代表那个坚硬荣华的那个人性所立。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用赵家墓造了这个约柜。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预表基督的那个约柜呢，就是赵家墓做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摩西看见的树，我敢说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赵家树，因为你不可能看到别的树。那么赵家树是怎么样一棵树呢？赵家木呢，就是叶子很多，叶子不是很大，但是很多很多，那都不是很大很粗，但是很多很多。为什么很多很多呢？你在那样的地方，你很难，这个树很难从根部吸取水分，因为根本就处于干地，那个地方根本是没有水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想从旷野里面要吸取水分，地上吸取水分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树能够生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是吸取空中的水分，吸取空中的水分。所以你看见赵家木能长得非常，你看看那个地旁边没有它生长的条件，实在说来，你那个地根本不能给它水分。但是呢，因为都是烫的，都是热的，不可能。但是呢，我们知道它能够从空气里面吸取水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以赛亚53:3告诉我们说，它像根出于干地。在亚和耶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所以让我们记得，赵家墓在圣经里面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现在呢，摩西神让他看见一棵树，那这棵树就说出它是怎么生于干地的，怎么能在旷野地方能够生存。那今天如果我们生长在旷野，到处都是荒凉，到处都是炎热，那这怎么能生存呢？特别当你根处于干地的时候，那么这棵树里面应该通通是苦水才是对。但是你看见说，我们主当初他来到地上，他就是来到像我们所在一模一式的旷野。当他漂流在犹太荒郊的，当他漂流在加利利，当他漂流在许多旷野的时候，特别在旷野里面受试探，当他许多时候流落在旷野的时候，那么请我们记得，他就是那个赵家墓，在人来看没有可能能生存，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曾经来到地上33年，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摩西看见了那个赵家树，现在呢，神告诉他说：“你把树丢在水里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水就变甜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马拉所学的很重要的功课。那这个树不光是指着基督说的。这个树乃是指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说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个木头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树，所以如果直接翻译的话，他为我们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个赵家树一面指着基督来说，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指着基督的十字架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这个水不能喝，我们说主啊，这个水真是苦啊， 我们怎么能够生活，我们怎么能够生存。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是如果你接受基督和十字架，接受他到你的环境里面来。我再说弟兄姊妹，从前你是把我们的主接到你的心里面来，把十字架也介绍到你的心里面来，但是等到主把你带到旷野里面，那现在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我们不只接受我们的主到我们的心里，不只接受十字架到我们的心里，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接受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到我们的环境里，每一个环境。什么时候我们这样接受他到我们的环境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等于把树丢在水里，结果水就变甜。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秘诀。那么刚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就让我们学这样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被带到马拉，我们觉得真是苦，我们觉得过不去，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你仍旧喝那个水，但是你发现水是甜。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主仍旧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面，仍旧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觉得真是苦啊。今天我们怎么能从这里面过去呢？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如果你的眼睛明亮，你看见了一棵树，那棵树是根出于甘地，那棵树它不是依靠从地上来的供应，他在地上的时候33年之久，他就是接受从天上来的供应，所以你看见他非常的坚强，他向着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他面如金石，没有一样东西能改变他。那些门徒们看见主耶稣的脸向着耶路撒冷而去，他们都害怕起来。当他明白了神要他喝这个杯的时候，他从克西马尼园出来，当彼得用刀削了那个仆人一个耳朵，他说收刀入鞘吧，父所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主就是这个树。但是不止如此，有一天他为着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到我们的心里，更是接受他到我们每一个生活里，更是带他接受他到我们每一个环境里面。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你能够祷告说，主啊，感谢你，你所赐给我的没有错，你所给我的婆婆是最好的婆婆，你所赐给我的媳妇是最好的媳妇，你所给我的儿女是最好的儿女，给我的丈夫是最好的丈夫，给我的妻子是最好的妻子。弟兄姊妹，仍旧是水，本来是苦的，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看见了那棵树，而且把那个树放在丢在水里，我们知道水就变成甜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学的第一个这样的功课。那么也许弟兄姊妹说，这个功课会不会太悬了一点，到底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么应用它？我想如果大家如果好好在主面学习有追求的话，我相信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样的功课太多太多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姊妹看，给弟兄姊妹听。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我虽然在巴西，在南美大概住了快到20年，虽然是在外国那样环境底下，但是我一直没有学会吃乳酪。我们知道美国人外国人很喜欢吃 cheese 呢就是乳酪，所以他们照相的时候一定要说 cheese 不是气死的意思，气死呢就是说就是乳酪的意思，乳酪的因为讲气死的，那么你牙齿一排就露出来，那么照起来就很好看，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说气死啊，那么就是乳酪。 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在座的有的弟兄姊妹不是很困难，但是对我来讲是很困难。我虽然在巴西20年，我还是没有学会鱼翅入脑，到了美国还是不会。那么在巴西呢，特别因为它有60%是意大利人，所以意大利人吃披萨，吃那个披萨这个比萨饼的时候，或者吃那个意大利的面的时候，他一定要撒很多的起司，那么这个起司就没有办法吃，那实在是吃不下。那么有一天呢，在美国的时候，到一个弟兄姊妹家里做客人，那么那个姊妹啊，听说啊，她为着要接待弟兄，只要她觉得她要把最好的为客人摆上，她一定要做一道菜。后来她的孩子都知道这是妈妈的拿手菜。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请客很简单，这个中国人请客比较复杂。你每次请客的时候，鸡鱼鸭肉好多，把好多好多好多菜摆在上面。这个美国人很少的，美国人大概只是一个主菜，然后就是一桌饭，然后一个主菜，然后呢很简单弄点汤，那么这个就完了。所以他们请客一点不是负担，不过难处就是万一那个主菜你吃不下，大概你就要挨饿，你什么东西就吃不下。那么因为他就是这样一样的菜。那么结果呢，我知道有一天我到了一个地方去做客人，那么那个弟兄姊妹啊，是把他最好的就摆上来，因为他觉得这里有一个弟兄从很远地方来，那么他一定要把他爱心摆上。所以呢，他一个下午，我们知道他花了一个下午，他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菜。那么这种菜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晓得，英文叫 lasagna。 这种的菜啊，是根本就是乳酪做，全部乳酪啊，根据这个整个里面都就是用乳酪来煮的，煮的以后呢，那么结果里面什么也没有，再放一点别的佐料，那么整个乳酪等于是这个牛奶啊，慢慢的凝结了以后，那个里面呢就是一团的乳酪。那如果你吃的话，你可这个嘴巴都张不开，像个浆糊一样。那么这里一捏在那里，而且那个味道啊，就是那个乳酪的味道。那么结果呢，到了那一天呢，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好了，结果摆上的，那么那个姊妹很高兴啊，因为这是她最拿手的菜，这就是 lasagna。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是很有名的道菜，就是等到上宾有贵宾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菜端上来了，那么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但是弟兄姊妹，对我来说，我从来不吃乳酪的。现在的这一排什么东西也没有，除了这块就是饭。那么然后呢，我也不能选别的。那么这个呢，通通是乳酪，而且它就摆在你的桌子面前，一个人一盘，一个人一碗的。所以呢，现在呢，你要不要吃下去？那个生活里面的感觉很矛盾。就是我自己来说，我怎么样都吃不下去。你不要说一点的乳酪我就受不了，如果你叫我这个整碗吃下去，那根本是太可怕的事情，根本不可，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想到说，你如果不吃的话，你就要得罪爱，因为这里有一个姊妹把她最好的摆上，在主里面她来服侍我们，那么你能不能不吃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吃实在吃不下，你不吃你要得罪那个爱。所以那个时候我说，主啊，怎么办呢？我就到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交给我恩典，叫我能够吃得进去。所以感谢主啊，就是这样祷告以后，就好像把树放在这个湖水里面。那感谢主，我那天全部把它吃了。那吃完了以后啊，那个主人呢，以为我吃的真好吃，以为呢我真喜欢这一道菜，因为的的确确一点都没有留下来。现在我回过头去想，我还是想不出来我那天怎么吃下去，到底是狼吞虎咽呢，还是怎么样？但是无论如何，还是靠着主的恩典吃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拉的故事，这就是马拉的原则。我相信许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性，每一个人都有选择，但主常常把我们带到马拉，你发现那里的水是苦的。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办呢？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学习，不只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我们更是接受他到我们每一个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它是苦的，虽然难以下咽，但是感谢主。你说，主啊，为着你的缘故，我愿意把它吃了。 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马拉的功课。我所讲的是还是吃得下去。尼托森弟兄他们当初起来为主做工的时候，有时候在乡下做工，这个乡下做工啊，那么你知道这个乡下那个时候中国的乡下卫生还是没有现代条件那么好。那么有一次啊，这个尼六是很讲卫生的，但是呢现在做客人，而现在姊妹端了一碗面，结果他正要卸饭的时候啊，就发现那个面上面全部是黑的，通通是苍蝇在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在那里祷告说，主，他就问说，主啊，到底这个面能不能吃，我到底要不要吃这碗面呢？如果我不吃这碗面也是一样的感觉，我就得罪了这个姊妹。他是爱心，在他的感觉里面有什么关系呢？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那么今天呢，一个从城市来的弟兄，一个稍微有一点卫生观念的弟兄，现在呢有一个姊妹把爱摆上了，服侍摆上，你能不吃？感谢主。他就在那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为着你借着姊妹所摆上，我向你献上感谢。他祷告完了以后把苍蝇干掉，他就吃上去。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就是马拉的功课。所以我们相信，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功课，做儿女的，做媳妇的，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下属的，做上司。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水本来就是苦的。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把树丢在这个水里面，你看见水要变甜。那么稀奇的很，就在讲这段故事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忽然明白过来了，为什么马拉的水是苦的？因为神要试验，看看我们肯不肯顺服。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做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只有一件事是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就是把树丢在水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肯不肯接受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来到我们的每一个环节，这就是我们肯不肯顺服主的试验。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为什么主把这样的妻子赐给我，为什么主把这样的丈夫赐给我，为什么主把这样的儿女赐给我们，为什么主把这样的上司给我们。你看见说，虽然这些水是苦的，但是就是在这些的功课里面，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肯不肯顺服他。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顺服是什么？什么叫做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就是你肯不肯在凡事上你都接受耶稣基督到神所安排给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这个水本来是苦的，现在神把它医治好，变成甜了。所以这里你看见说，神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以利沙那个时候他你记不记得他碰到这个耶利哥的水是苦的，那结果怎么把它治好？把盐撒上进去，水就治好了。马拉的水怎么医治好的？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真的肯顺服，顺服什么呢？顺服就是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不只到我们的心里，也在我们的每一个环境里面，神所安排的每一个环境我们都接受。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要看见神要医治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学会了一个功课，每一个难听的声音，每一个难看的脸，都像苦水一样。 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如果我们肯顺服，我们能从主那里接过来，把树放在这些水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我就知道说，这就是，那你就发现我们的神是医治我们的神。那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他们所经过的第一个功课，那这个功课是他们在马拉学的。然后没有多久他们就来到了以琳，到了以琳，你看见跟马拉完全不一样，马拉的水是苦的，到了以琳呢，他们发现有12股水泉，有70棵棕树，然后圣经说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那这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就在水边安营。那这个水不要忘记，是12股的水泉，这个是70棵棕树。我们说过，在以色列的旷野，在这个埃及的旷野，或者在西乃的旷野，那个旷野就像在以色列的旷野一样。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特别在死海附近，那个旷野也是一样，一片不毛之地。这边是死海，这边就是黄沙一片，那么或者是很大的岩石，那么连岩石上面一点的生命也没有。那里的温度常常是110度，华氏110度，温度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最近以色列人在那里养火鸡，他们说笑话，他说火鸡剩下的蛋都是熟的，当然是说笑话。你就知道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热，那么那个盐，那个泥巴哎，根本不可能，都是盐分重的很，根本不可能长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旷野里面可以说是一片荒芜，一片不毛之地。但是很稀奇啊，你如果在死海没有多远的地方，你找到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隐基底。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隐基底的葡萄园的凤仙花？那么那一段很有意思。为什么是隐基底呢？因为隐基底就告诉我们，这个四面都是沙漠，结果呢，只有隐基底是绿洲。为什么是绿洲呢？只有在那里你看见有许多的棕树，同时有许多的水泉。所以呢，这个以琳是什么？以琳是什么呢？以琳就像隐基底一样，在一片沙漠里面，结果它是沙漠的绿洲。在这里你找到水，在这里你也看见棕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呢，神就把我们从马拉再往前带进一步。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我根本就安歇在，神就让我们安息在可安歇的水边。结果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就在水边安营。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乃是12股水泉，还有70棵的棕树。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就在那里安营，因为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安息的地方。现在在沙漠里面，你看神终于为他们开了江河，神终于在沙漠里面给他们棕树。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他们在以琳里面所经过的。那圣经里面这个棕树乃是代表义人得胜，因为棕树是笔直笔直。我们如果去看过棕榈树的话，我们知道那个长得非常非常的笔直，所以这就代表正直的生命，代表公义的生命，所以代表得胜的生命。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发现棕树都是代表得胜的生命，棕树都是代表这个正直的生命，所以就好像这个棕树成长的情形一样。那棕树有一个特点，它的根非常非常的深。你在周围所看见的，你看见它是在沙漠里面，好像它跟水没有关系。其实呢，它的根可以探到好几里以外的水源去。那就是因为它的根非常的深，人是看不见。所以呢，它虽然在大太阳底下，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在沙漠那个不毛之地，你看见这些棕树呢，能长得非常的发旺，而且呢是青绿青绿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代表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虽然神把我们摆在了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呢，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七十棵棕树。这个七十在圣经里面代表我们天然的岁数。一个人如果到了七十岁，摩西说人若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但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所以七十年呢应该是人天然的岁数。到了七十岁了，我们就到了天然岁数的尽头，我们就来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徒怎么能经历得胜的生活？要记得那个棕树是七十根，七十棵棕树。什么时候我们被带到尽头，什么时候被带到我们的尽头，那么神就开始出头。什么时候我们到了绝路，这就是神的出路。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得胜的生命就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这里的功课是非常有意思的，先是马拉的苦水，然后你才看见那个新鲜的活水涌流出来。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必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功课。那么当十字架把我们带到马拉，然后我们学习怎么叫马拉苦水能变成甜，怎么让神来医治我们，把我们的苦水变成甜水。那当我们学了这些功课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主就把我们带到得胜的境界。所以以灵乃是代表得胜，在这里你看见这些的功课乃是得胜的功课。你看见这个时候这一班以色列人，他们是与水泉相连，他们就根本就安歇在水边，他们随时随地和十二股水泉是连在一起。那么同时呢，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在那里有七十个棕树，就代表那个得胜的生命。虽然在炎热干旱的环境底下，在人来看这个生命不可能成长，但是你看这个生命不止成长，而且一直向上，而且笔直笔直的，代表一个正义的人，一个正直的人怎样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灵所学的功课。那么这个就是第五站。那么过了以灵以后，那么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从以灵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第二个月十五日，就到了以灵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啊，他们所带出来的粮食已经用光了。那么这头半，这个大概一个月半月的时间，他们仍旧依靠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粮食，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粮食的问题。那么一直到了什么？到了逊的旷野。圣经告诉我们，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十五号，他们到了哪里？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才发现他们所带来的粮食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这两百万的人怎么能够活下去？这两百万的人他们怎么能够生存？那么结果你看见他们又抱怨起来，你看见吗？他们没有苦水，他们碰见水是苦的，他们在那发怨言。现在呢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又发怨言。后面呢你发现没有水了，他们也发怨言。所以稀奇的很，以色列人呢一直在这里发怨言，他们忘记了当初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是何等的悲惨，他们忘记了神带领他们是神何等的恩典把他们带出来。现在他们记得的就是，你看这是旷野，你看见在这里没有水，这里水是苦的，这里也没有粮食，所以他们就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了。那么一点不错，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天然的粮食已经完了，他们天然的供应已经到了尽头了。想想看，两百多万人，几个礼拜过去，那应该把他们所有带来的粮食通通消耗，已经没有。我们这一次到以色列去， 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在以色列那所有的动这个菜园里，他因为有人警告我们说是在以色列这个他们吃的东西不是像我们在台湾吃的一样，所以每个人最好自己带一点什么胜利面呢、啊、带一点这个带去了，那么万一吃不下的话可以带吃干粮的。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皮箱里面都是带了很多的干粮，结果没有想到在那里啊用根本用都用不到，每次都是吃得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原封的又把他们带回来。但是当时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的确确把这些都带走，他们所能够带的都带走，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这些粮食慢慢就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所以神就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他们，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律。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记得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神呢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怎么生存呢？那么现在你看见他们到了逊的旷野，现在呢他们就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他们从哪里能够得着粮食，能喂养他们，能叫他们能生存下去。结果神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晚上的时候神把肉给他们吃，因为他们说我们从前在埃及那里呢，我们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现在这里没有肉锅，所以呢他们要吃肉，他们呢希望神能把肉给他们，神能供应他们。好了，结果凡是他们所要的神都给他们，所以神告诉他们说晚上你们可以吃肉，第二天早晨呢神就要从天上把特别的食物降给他们，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玛纳。那果然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鹰豚呢、啊、这种的飞鸟啊大概是从北非那边飞过来，是一种候鸟，那么他们每年呢他们一定啊要旅行，从一个地方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等到他们呢从这个北非那边飞过来，因为飞的路途很遥远很遥远，所以到了这个西奈半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可以说精疲力尽，所以他们到一个时候到了时候他们那个飞的高度啊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能抓到的高度，所以你看看那个时候呢一点都不错，虽然在旷野里面一点粮食都没有，但是神能够安排鹰豚这样的候鸟，刚刚好黄昏的时候他们刚好飞到那个地方，可以说精疲力尽几乎要掉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垂手可得，所以你看见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得到了，他们结果呢晚上就有了非常丰富的晚餐。那么这个是黄昏的时候，所以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晚上就那么一天，后来我们知道神又给他们吃了，他们要吃肉，神还是给他们吃肉，不过后来吃肉就有些悲剧就发生了。所以我常常每次想到许多时候我们吃烤肉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圣经这些故事，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喜欢吃肉，那么结果呢肉还在牙缝里面，你看见神就击杀他们，因为后来他们实在得罪神。不过在西乃山以前呢他们还很幼稚，那么在他们那个生命层次里面他们有一些抱怨，神容忍他们，神容忍他们。但是等到他们经过了西乃山长大了以后，你就知道他们不可以再抱怨，因为现在他们在主面前应该长大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仍然要肉吃，那么结果呢神就把食物赐给他们。那么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在逊的旷野啊，就是第七站，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就是他们开始知道，他们现在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他们怎么能够吃取从天上来的食物。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神把玛纳供给他们，这个玛纳像圆锤子，我们这次在以色列有人买了圆锤子，那么我不知道台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买了，如果有的话你就要下一次带来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因为你看到圆锤子你知道玛纳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我们在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的确在那一带，就在在这个西奈旷野的时候我们的确买了圆锤子，所以呢有的，那么这个玛纳呢就像圆锤子，那么神呢就把玛纳赐给他。那么这个玛纳的特点是什么呢？玛纳的特点就是第一，它是每天的份，神量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一份，那这一份呢是神特别为他们预备。第二，这个粮食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第三，他们必须殷勤的在太阳没有下山以前他们就必须去拾取这个食物，如果太阳下山了，不是，如果太阳一出来一发热，这些玛纳就消化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生存，如果他们要有粮食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每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他们必须去拾取神所赐给他们的食物。那这就是玛纳。那么我们知道玛纳这个食物呢，滋味好像掺蜜的薄饼，颜色是白的。那么以色列人起初不知道这个玛纳是什么，他们说这是什么，所以他们叫它叫玛纳。实在说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所以以色列人看见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我说这是什么呢，所以后来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叫做玛纳。他们说不上的，他们吃的时候吃在嘴里是甜的，但他们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那个东西。那么那个东西呢，神所给他们天上的粮食呢就是玛纳。那么这个可以说他们在训的旷野所学的功课。那这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能再依靠他们从前所储蓄的恩典。他们当初在以色列，他们当初在埃及还带了一些粮食出来。那么现在他们要学习每天有神新鲜的供应。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如果要得饱足的话，如果基督要长大，我们需要有粮食，但这个粮食呢是每天的份，是每天都要赐给我们。所以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那么这个就是指，这个就是当初的以色列人，你知道每天每天神已经把那个份给他们。那么如果现在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是挨饿的，那么很简单，不是神没有为他们预备这个粮食，而且这个粮食从天上来的，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没有支取每天撒火应当得的份。如果以色列人每天失取神所为他预备的份，那么他就有足够的粮食能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怎么能够活着。我们活着因为我们有一个死，那么这个食物是什么呢？这个食物就是玛纳所代表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吃了40年的玛纳，这个玛纳是很特别的食物。这个玛纳是每天一早是要从天上降下来的，而且先是露降下来。你知道露是什么时候？露乃是晚上到了一定的，到了晚，我们知道露呢乃是晚上经过一夜的寒冷。那么因为温度非常的低，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这个水蒸气，然后呢就变成露水，就降在草地上面。那么这个露永远代表神的恩典。在神给我们粮食以前，他先把恩典给我们，然后呢你看见那个玛纳呢就降在露的上面，露水的上面。那么在太阳发热以前，太阳还没有高升以前，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一定要到旷野里面去拾取那个玛纳。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拾取了神所为他预备的， 他这一天就不会挨饿，这一天就成供应他的一天。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每一份，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份，每一个人都有一份。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维持了两百万人，他们怎么经过了四十年？因为他们吃了四十年的玛纳，我们知道每天都是仰望从天上来的供，这就是他们的食物。所以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吃的食物是最特别、最特别，是从天上来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粮食也是从天上来的。我们基础所以能够活着，就是因为神把玛纳赐给我们。那么什么叫做玛纳？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旷野里面曾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主耶稣说这个话呢，在旷野里他经过了四十天受试探，他肚子饿了。那么然后撒旦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把石头变成饼呢？主耶稣不肯把石头变成饼，为什么？因为他在旷野里面已经有了食物。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的话。所以我们的主知道，在旷野里面是主的话供应了他。我们有一位弟兄没有胃，那么当医生说你的胃要割掉，因为癌症的缘故，医生说要没有胃，从此要没有胃了。他在这个手术台上，神给他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后来经过了十年，这个弟兄还活着，到今天还非常的健康，虽然还有其他的病，但是感谢主的恩典一直托住他。他没有肠，他几乎没有胆，也没有胃，那现在的肠几乎也快没有了。但是你看见是神仍旧能托住他，这是神迹。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的食物，这就是我们的玛纳。我们的主在旷野里说，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那么以色列也在旷野里面，他们怎么活着？因为就像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四十年吃玛纳，就是象征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一辈子我们都需要主的话，需要用主的话来喂养我们。所以神把玛纳赐给我们，就是神把圣经神的话赐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每一天神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的话。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每天到主面前去支取那些话？如果你每天都到主面前去支取那些话，你一定是一个富足，你一定是个饱足的人，也一定是个健康的人。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软弱？为什么有的基督徒没有能力？为什么有的基督徒非常的贫穷？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忽略了神在我们所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每一天，弟兄姊妹，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份。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殷勤，在一天最好的时候，在太阳还没有起来以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来拾取他所给我们的这一份。那这就是我们的玛纳。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在你每天，你拿出你最好的时候，不管是早晨晚上任何时候都可以。当然我们今天不需要像以色列人那样起个绝招，因为对以色列来讲是实实在在，他一定那个是个食物是实在，他每天早一定要很早，如果太阳出来以后那些就融化。那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呢，弟兄姊妹，神已经把神的话赐给我们，但是每天呢，神要借着圣经把一些他的话赏给我们。那么现在我们愿意不愿意，每一天我们都像以色列人一样，把最好的时间，当我们还没有接触更多的人，当我们还没有接触更多的事，当我们还没有接触更多的物，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时间分别出来，逗留在主面前几分钟，从主的话里面来拾取那个玛纳。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生活，你一定是饱足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活，弟兄姊妹，难怪我们是贫穷。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一个礼拜你做一次礼拜，听一次道就够了，弟兄姊妹，这是不够的。你看见说吃饭需要天天吃的，因为这个份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为我们所预备每天的一份，不是一个礼拜一次，不是一年一次。我记得我年轻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做基督徒一年做一次，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到礼拜堂去就拿很多的东西去，那么就是一个一年做一次的基督徒。那么这后来呢，有一个礼拜做一次基督徒，但是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天做，因为神在每一天都为我们预备了每一天的份，叫英文叫 daily portion， 就是每天神所给我们的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每天早晨，或者用我们最好的时间，我是指着我们最好的时间，我们来到圣经神话语的跟前，我们读一点点神的话，然后从主那里失去神所预备给我们的那一份，不需要太长，也许15分钟，也许20分钟，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每天总有一段的时间，你花20分钟好好读一点主的话，那这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玛纳。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每天能够读3章旧约，1章新约，你一年就已经把它读完一遍。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慢慢慢慢的能把主的话接受到我们里面。但是每天主一定给我们一份。当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你一面在那读圣经，一面神就借着圣经里面的话来对我们说话。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每天主所给我们的玛纳。但是不止如此，有的人光读圣经，光找应许，这个还不是玛纳。什么叫做玛纳？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听主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我就是真粮。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要吃饼得饱，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就是玛纳。弟兄姊妹，许多人读圣经非常的好奇，想知道这一段圣经怎么说，那一段圣经怎么说，这还不是玛纳，这是你读神的话，这是你研究神的话。你到这个圣经你到这个圣经学校去，你到圣经学院去，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做圣经教授，你可以研究圣经，但这不一定是玛纳。什么叫玛纳？玛纳就是当你道主的，当你把神的话打开，然后呢，在神的话语里面，你碰见了主的自己，那么结果你就发现，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主自己就变成了你的满足。所以从前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是个圣经学者，是个德国的圣经学者，很多人都非常佩服他。那么有的学生想知道到底这个老师他的秘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一个学生非常的顽皮，就潜入他的他的书房，那么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呢就看见这个弟兄就把圣经打开。他不是在那里研究圣经，他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幻觉，借着你的话，我们又一次的幻觉。所以你看见，难怪他给我们的帮助那么多，因为他把一段圣经解释给我们的时候，不只给我们一个好的思想，乃是让我们碰见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玛纳。弟兄姊妹，每次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有没有遇见主？有没有主在他的话语里面对我们说几句简单的话，成为我们的供应？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玛纳的功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应当有一段时间，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从神的那里支取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不要忘记，神为每个人都已经预备好了，没有一个人是例外。只要是神的儿女，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玛纳就是神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天天这样的来到神的话语跟前，让玛纳来供应我们， 那么弟兄姊妹，四十年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生，你看见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有的电视广告里面许多小孩是吃这个奶粉长大，吃那个奶粉长大，那我们是怎么长大的？我们要做见证说我们都是吃玛纳长大的。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在以色列人身上你看见，因为他们吃这个，他们因为是吃玛纳长大的，我们这些人也是吃玛纳长大的。那么感谢主，这个就是在训的旷野所学的功课，玛纳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我们就学习了一个基本的功课。这个基本的功课就是天天来亲近主，天天来到主的脚前，天天借着圣经神的话，让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遇见他。因为主自己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就是我们的粮食。我们遇见主，我们遇见粮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经过的，经过马拉，然后经过以林，然后经过逊的旷野。那现在呢，以色列人又往前进。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第十站，那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读第十，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到了第十七章，我想这段圣经我们就不要读了，我们节省一点的时间。到了利非定的时候，你看啊，圣经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结果呢，在利非定安营，有个地方叫利非定，在那里安营。那么这一回呢，是他们发现没有水喝。然后呢，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争与我争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那么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要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然后神就告诉他说：“应当怎么做？”那么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利非地所学的另外一个功课。那么这个功课，特别是在玛拿的功课之后。那我们刚才说过，在旷野里面最需要的是水。现在你怎么解决这两百万人水的问题？粮食的问题解决，每天玛纳降下来。但是今天你怎么能满足他们？怎么能够解决他们身中心中的干渴？那不要忘记，这个摩西亚曾经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你记得吗？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四十年以前，他已经在这旷野里面受过训练。他曾经到过何烈的山上，就这一带附近的山。你记不记得神找他的时候，在何烈的山那里，结果神找到他了，然后呢，神让他看见荆棘的异象。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摩西正在赶他岳父耶陀罗的群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八十岁。所以你知道他在旷野里面经过了四十年。